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吧。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一起聚集，主，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真的引导我们众人，也借着这段时间，让我们再次可以将你的话语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我们守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借着你话语的鼓励、提醒和帮助，让我们在这世上每天的日子都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荣耀你。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诗篇的106篇到120篇。大家前天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花比较多时间？有，就抬头说发生什么事情的事，可能是没有好好读的哈。然后因为119篇嘛，对不对？就是可能比平常多花了一些时间哈。但是希望是说大家不要受这个东西影响。我觉得虽然花一点时间，但是相信这所有的时间在神面前，他都会纪念，也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好，我们今天就从106篇开始看起来哈。105篇、106篇、107篇呢，其实是一个单元，都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上周我们最后就是105篇是上周的进度最后一篇嘛，是。在历代志里面，大卫他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其中的一段哈，就是讲的是正面的历史，那就是讲说这位耶和华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的一些这些一些作为哈。那跟105篇相对应的106篇呢，就讲的是负面的历史，讲的是以色列在这所有的历史当中他们的一些悖逆和不幸哈。然后从结构上来说呢，这个106篇可以分为三段。那虽然是主要是在讲以色列人的不幸和悖逆，但是从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赞美神，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再讲到说以色列他具体的一些历史，那叙述以色列在很多不同的阶段他们的一些悖逆的行为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哈。然后那第三段是结论，就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那整个第二段呢，就是从这个6-43呢，它其实是整个诗的主体哈。然后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到国家的灭亡都有讲，就是讲了很多以色列的诸般的罪过哈。然后这里面提到的有不信之罪、忘恩之罪哈、试探神之罪、嫉妒神仆人之罪，这个是指着摩西那件事情哈。但是就说也通过他们有嫉妒摩西这件事情来讲的说嫉妒神的仆人，整个就是一个比较更就是内心深处更明显的，而不是说一个单纯是透过这些具体的这些行为而指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亏损啊。然后拜偶像之罪，然后藐视神赏赐之罪，然后行邪淫之罪，然后其实大概我们在读的时候基本上他写了很多一个具体的事情哈。基本上我们读完历史书之后，我们再来看这边，我们大概都会知道说他指的是哪件事情，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哈，然后16节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这个我们就知道说他们质疑嫉妒摩西作为神的仆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哈。然后有火在他们党中发起，然后火焰烧了这些恶人，就是当时是神来审判这些嫉妒摩西和亚伦的人所发生的。然后有讲到说19节讲到说他们造金牛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是什么哈。然后24节他们有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然后藐视这个词哈，就是他其实新译文化藐视这边就翻译成他们轻视那个美帝，然后不信他的话。英文是 despise 也可以翻译成是翻译成藐视是可以的，然后也可以翻译成说厌恶那美帝。然后大家知道说这是指着哪件事情发生的吗？说的就是他们派探子去窥探那地，回来之后，然后因为虽然是我们那时候讲就是很厉害，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串葡萄啊，需要有两个人用肩抬着抬那个葡萄。我想说那个葡萄到底有多大哈？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那个地是很美好的，对吗？所有的探子都说那个地很美好，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就像神所说的一样。但是他们也同时报告说那地的名高大哈，就是我们看他们 像我们看他们像巨人，我们像蚂蚱一样哈，然后像蚱蜢一样，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就厌恶那块地方，虽然是美好，他们知道是美好的，但是他们厌恶那块地方，因为知道说好像觉得说啊，我要进去要得那块地是不可能的啊，然后我们要被那地的居民所打败这样子。那所以这边说他们又藐视那地哈，然后或者说他们轻视，或者说他们厌恶那块地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不好，乃是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去得到那块地方，因此而向神发怨言啊。然后所以这边我们也知道，然后二十八节他们又与巴利联合，这个我们也知道说是那个当时的这个摩亚人引诱他们哈，然后借着他们国的这些女子，然后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然后来，所以这边讲了很多他们的这个各样的不幸哈。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说全诗是他不是说好像借这首诗来单纯的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责备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边有一个提醒，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在这些犯罪的背后，即使以色列人这样的不幸，这样的不堪啊，这样的意志软弱跌倒，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在审判当中都存留恩典哈。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从四十四节开始，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声音，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哈。这个我们也知道说，从确实历史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所有被掳，他们国家被掳之后，他们会看到说，我们在读历史中我们都有印象哈，就是说神给他们有恩典，他们会有这样的王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连续，说让他们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也好，回到耶路撒冷去有这样的一个渔民归回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也借这些确实的历史事件，我们看到说在人的悖逆当中，神的恩典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哈。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是以这样的一个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连续来作为一个感恩，并且最后的时候是一个颂容哈，就是四十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是这样一个颂容结束的，说可以看到说他虽然是通篇绝大部分内容在讲以色列人如何的不堪，以色列人如何的犯罪，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堪，这样的犯罪，这样的悖逆，神的恩典却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恩典是如何的大哈。所以这个诗是很多很多负面的内容，但是其实它的主题，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然后最后也是以颂容来作为结束，作为整个诗篇第四卷的这样的一个结束的一个诗篇哈。所以这是106篇。那我们来看107篇。107篇呢也是同样哈，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是一首非常快乐的诗歌哈，然后主题也是一样，就是以色列人虽然对不起神，神却一直恩待以色列人。那我们其实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以色列换成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没有做以色列那样的事情，具体的事情我们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行出来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就是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不幸，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悖逆，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埋怨，我们的怨恨，我们的小幸，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吗？就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哈。所以这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也反复不停强调啊，就是不要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以色列人他们的行为，我们要把自己带入到以色列当中，因为以色列人从本质上来说跟我们一样哈，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的失败其实也是作为我们的境界，然后因为我们生命本质上，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哈，然后他们会跌倒的地方我们也会跌倒，他们会犯罪的地方我们也是同样会犯罪，所以107篇也是一样，就是说虽然有这么多的悖逆，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哈。然后那全篇有引言1到3节要简单，然后结论43节，中间整个主体呢是分为两大段，一个段是前面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然后第二段呢是为神的恩典做总结，从33到42节。然后所以就是我们是总结哈，全诗活泼轻快，于黑暗中见曙光，悖逆中见恩典，这是这篇诗的主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体这个部分哈，就是四到三十二节，这边是说以色列人啊、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嘛，它其实是一个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它用了四个比喻来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并且每个比喻都有两句类似的话，一个是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拯救他们或者领出他们，这是在每个比喻里面都会有这样一句话。另外一句话是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啊。所以一个是讲的说耶和华救赎怜悯的恩典，另外一句话是说呼吁人要因着神向我们所存的恩典和怜悯来赞美他。所以这是这个比喻里面的每个比喻都有这两句话，也通过这两句重复的话都可以知道说这个诗人在用这四个比喻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啊。这四个比喻我就很快讲一下，大家读的时候应该都有印象，一个是神使漂流者安居啊，另外一个是捆锁者得释放，然后患病者得医治，然后最后是航海者渡过风浪哈。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都可以很明显，这四个比喻就是指着我们在生命中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哈来说的。那一个主题就是说，在各样的事情上神掌权，他一定会带领，然后他也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然后我们也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都要去称赞他。我们今天项目是正道也是围绕这件事情啊，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说神没有恩典，而是说我们没有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去使用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这是107篇啊，我们接着往下看108篇。108篇呢是一首比较特别的诗哈，它是一首组合诗。那它这个赞美的部分呢，它有赞美有祈祷。那赞美部分呢来自于说57篇，诗篇57篇哈。然后祈祷的部分来自于说诗篇的60篇，然后就是说这也是就是说从内容上有是有可以有这个组合的功用哈，就是我们知道说诗篇其实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崇拜时候他们敬拜时候所唱的诗哈，那我们现在的诗歌也有这种，然后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领崇拜也会说把一些不同的诗歌组合起来让大家连着唱是吗？然后所以这边也我觉得这个 idea 哈，这个想法应该是从这边来的哈，就是我们看到说哎，当时他们也有这种组合式的方式哈，就是有赞美是从另外一个诗篇里面来的，然后祈祷是从另外一篇诗篇里面来的。那具体内容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的，大家都有读过哈，所以我们就这样过去。好，我们来看109篇。109篇呢是一首比较特别的诗篇哈，它这个首是大卫的诗。然后那大卫呢，他在这篇诗篇里面，他有一个很明显的诉求，叫上神的祈求，就是求神惩罚那些毁谤他的人。那从结构上来说，我们很快讲一下，就是说开始的祈求是1到5节，然后主体呢分为两段，第一段呢述说他对敌人的愿望。那这里愿望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很明显有很多这种诅咒的成分在里面啊，就是他其实大卫说了一些话，他其实是比较狠的哈。然后比如说这边的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还是愿他的妻子为寡妇，什么意思？就是要让那个人去死哈。然后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哈。然后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抹除，不传于下代啊！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啊！然后就是其实说的是比较狠的哈，然后可以说是一种诅咒啊。然后有关这个诅咒这件事情，我们过会儿会再稍微提一下。我先把这个整个诗篇的这个段落再讲一下哈。那第二段是从16节到25节，又可以分为两小段。第一小段呢诉说人之恶，第二小段呢诉说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苦情啊。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26到29节呢是有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祈求哈，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我愿你赐福他们，起誓起来就必蒙羞，他的仆人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蒙羞，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那 整体的感觉是向神祈求一件事情，那就是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就整个诗篇讲的是说，他虽然是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祈求的心但是那个内容是比较偏向于说对他敌人的惩罚来的然后那最后呢是以一个赞美神为结束哈。然后我们就讲一下这首诗哈，就是说那大卫在这边说了一些比较，我觉得你如果单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说大卫说了一些比较过分的话啊，然后有些是就是甚至是咒诅哈，然后那这些诗篇那确实是这样，就是说神好像没有阻止他，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当时他到底遭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说他或者说他这个敌人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情，那一个蒙神爱的人是不是可以去咒诅别人啊？是不是可以去咒诅别人？那我觉得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诗收录在里面，可以说神允许我们向他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抒发啊，然后不代表说这件事情是蒙神喜悦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哈。然后那有关咒诅别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就是有关主的教导是更明确的啊。比如说我这边两节经文，我这只列了两部啊，其实有更多的有关这个如何面对那些亏待我们甚至加害于我们的人哈。一个是罗马书12:19-21，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哈。这个听凭主怒什么意思？就把这个审判的权柄，知道说神是那位最终审判的神哈，就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然后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这是圣经的教导啊。然后另外一个雅各书，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哈。所以这边我们知道说这是圣经的教导，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更有力量的，一个更蒙神喜悦，更蒙神祝福的方式，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不是说 I'm the bigger one here， 不是说我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凭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借着神的从神那边而来的力量，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我们可以去恩待那些亏待我们的人，我们可以去恩待那些容让，甚至是恩待那些原本对我们做了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的人，这个是更好的啊，这个是更好的。那不代表说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意志，我们做不到这种程度、right? 我们凭着自己的意志，我们都是想要去报仇，我们都是想要去报复的啊。然后当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可以去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做、right? 这是神借着我们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那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个程度，感谢主啊。然后那回到说有关别人对待我们，我们是不是心里，那我们人正常的反应是我们是会有怨恨的、right? 一个人对你很不好啊，然后到一个程度，甚至可能我不知道大卫的情况是怎么样，可能是要害他命的时候、right? 那你一个反应是说你要去怨恨他，你要去咒诅他，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情绪，不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而觉得说自己很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哎、这是神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抒发、啊、然后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在那之上有一个更好的，有一个更蒙神祝福的，有一个神更喜悦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做到，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啊、然后所以我们要去追求的是这个，不代表说我们每次都可以，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哈。然后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在作为一个已经蒙神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然后成为主门徒的人，当我们愿意向神支取他的恩典和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程度，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啊。然后不要说你看大卫也是这样子，那我就 对啊，有人对不起我，我就去咒诅他哈。然后，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take away 啊，就是诗篇的109篇。所以，我们这边稍微多提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诗篇109篇，我们的主要的得着不应该是说，哎，大卫去咒诅别人，那下次我也可以去咒诅别人，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得着哈。好，所以这是109篇。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110篇。110篇呢是有很浓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气息在这个里面哈，所以是典型的弥赛亚诗篇。那这个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和第四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会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哈，都是新约圣经有引用过，常引用的经文哈。所以正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边是用这个110篇哈来作为来被称为是弥赛亚诗篇哈。然后那这篇诗篇呢，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弥赛亚他具有君王和祭司的一个双重身份哈。然后那弥赛亚是君王，所以这边讲到说神要使他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这个杖就代表权柄哈，所以他是君王。那也就是君王的权柄。然后弥赛亚同时也是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哈。然后所以这个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被引用哈，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然后耶稣在他见证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啊，然后那说明耶稣弥赛亚呢，乃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是大卫肉身的后代。所以这件事情，当时耶稣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背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一直在等弥赛亚 ，right？那在他们概念里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位弥赛亚呢？就是他们如果读圣经没有好好读，没有认真读，他们的概念就是说这位弥赛亚是一个像大卫一样，可能是比大卫更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要带领他们去得胜，要带领他们去征战啊，这是他们的概念。说当他们圣经里面读到，旧约里面读到说这位弥赛亚要来救赎他们，他们的救赎的概念是说，哦，要带我们从这个被奴役的状态下被解放出来，要带领我们去重新有这样的一个很强大的以色列国哈，我们要去征战，我们要去得胜，这是他们的对于弥赛亚的概念啊，对于弥赛亚的概念。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是因为看到他行的神迹，是因为看到他做了一些只有从神而来的人才能做的一些事情。而且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之神迹之后，他的那个跟随他的人到达了顶峰。为什么？因为他们讲说，哎，你要出去打仗，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说，兵马未动，什么粮草先行哈。你有这样的一个带领人的人，我们都不用准备粮草了，我们就五个饼两条鱼，我们就可以出去打仗哈。然后，但是当耶稣每次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又发现说，耶稣在做一些事情，好像跟他们想的这位弥赛亚有点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冲突就在这里面，对不对？然后这。当时这个路加福音20章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耶稣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然后所以犹太人就说，你才多少岁你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啊，然后是什么意思？然后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啊。为什么？就说哎，你好像比祖宗还大，你说你是神的儿子，这是健忘的话。然后耶稣就提到这句话是说，你们觉得说这位弥赛亚只是大卫的后裔啊？你们觉得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在圣经里面，你们自己读的圣经，旧约圣经啊，诗篇已经有了，你们自己读的旧约圣经，在诗篇里面大卫既称他为主，就在这里面哈，耶和华对我主说啊。
老师打断一下，那个主在这边，大卫是一指弥赛亚。
对，这边是弥赛亚啊，所以就说，所以耶稣引用诗篇的这篇大卫的诗说，那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是这样来的 ，OK， 所以是这个意思，就说其实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的理解，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些偏见， 他们想要说这位神，这位弥赛亚是能够带领去他们去解放，去征战，去得胜的神。所以他们读的时候就会把一些神已经明确告诉他们的一些东西给忽略掉，他们只看一些让他们觉得说符合他们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构想的一些地方。那耶稣就直接透过大卫的事来告诉他们说，那既然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为什么要稍微提这一点，一方面是一些背景知识哈，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对于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透过我们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偏见来过滤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明确给我们的一些信息。 OK， 那读圣经最怕的就是只读一两句啊，然后你就那一两句你就记得了，然后但是你对于一两句的那个理解是有偏差的，来，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主日讲台的正道也好，那我们的读经班也好，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不能只读一部分啊，不能挑着去读，然后我们要读全，读全的时候，而且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我们要参考上下文，我们要前后对照，我们不能是说片面的去理解它，因为这样理解的时候啊，那犹太人是有一个偏见，就是说，哎，这个弥赛亚是要带领他们去得胜的人啊。这个得胜而且是一个比较他们比较固定的一个得胜，就是要建立以色列王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啊，这样的一个得胜。那我们有可能是在一些其他地方，我们对于神有一些我们预设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会用我们圣经里面读到的一两句我们去套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里面也是给同样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那这边我们也看到说，透过这个110篇我们明白说哈，弥赛亚既是神也是人哈，他作为神他是大卫的主哈，作为人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然后所以这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哈，然后那耶稣我们知道说他是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哈，然后他是大卫的主也是大卫的后裔，这两者其实是没有冲突的。那犹太人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只觉得说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他不承认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主啊，然后这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然后另外一个特别呢，就是说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哈，就是读圣经不能只读这个东西。那犹太人会读这篇圣经，犹太人也读圣经哈，读旧约圣经，尤其是耶稣时代，他们可能很多人都是熟读圣经的哈，尤其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会读同样一篇诗篇，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结论。为什么？因为你看在5-7节说，在你右边的主在他发怒日子必打伤列王。Okay， 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所以就是他们可能会就只会读5-7节，说这个弥赛亚是怎么样，这个弥赛亚是带我们要去打仗的，因为有很多的失手，他要打伤列王哈。然后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说，那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5-7节他指的更多的这个打伤是什么，是代表他有审判列国的权柄，right？ 代表说他能够去带领我们去征战，这位征战的弥赛亚不是这个属世的征战，而是属灵的征战的弥赛亚啊，带领我们去战胜魔鬼撒旦的，带领我们去战胜各样罪恶的权势的这样的一位君王啊。好，所以这是110篇。好，111篇110篇呢和112篇呢它是一个单元啊，都有10节。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连在一起读哈，这两篇的主题都是一个，就是公义。那111篇呢主题是公义的神，112篇主题是公义的人哈。然后两篇呢都是以哈利路亚开始，哎，也都是字母诗哈，每半节一个希伯来文字母，所以是非常的工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所以这是111篇的主题是公义的神。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的哈。那结构非常清楚哈，就是宣召第一节啊，就是呼吁大家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啊，就是一个宣召。然后结语是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就是你要对110篇，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耶和华是应当是永远当赞美的哈。所以这是最后的结语。然后中间的部分呢，8节是非常工整哈，就是两段，2-5节一段，6-9节一段，然后互相呼应的哈，然后 第二节和第六节是对应的，讲的说耶和华大能作为。第三节和第七节是对应的，是他手所行的。第四节和第八节是对应的，使人纪念永远坚定哈。第五节和第九节是永远是对应的，就是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所以是非常非常这样的一个精巧设计的这样的一篇诗篇哈。然后内容没有什么特别要提的，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哈。所以这是111篇，是讲说公义的神。那我们来看112篇公义的人啊。那这边呢，就从上一篇的焦点从神转向人哈，然后110篇结束的时候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一句话，然后在箴言里面也有。那本篇就接着上一篇，一开始就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啊。然后那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那敬畏他的人会反映出他的属性，在世生活行义人之路哈。然后在内容上其实本篇与第一篇相类似，我们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哈，就是什么昼夜思想就是将神的话语常放在眼前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就是说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跟这个第一篇非常接近哈。然后那第一节呢跟第十节是前后对照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这甚至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那第十节是对应的恶人哈，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哈。所以这是做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那其实主题还是说提醒我们众人，就是说我们既然作为神的子民，既然作为跟随神的人，那我们所行的要反映出神的属性来啊。然后那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常常去纪念思想神他所吩咐我们的他的教导啊。然后所以这是112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我们下面进入到一段诗篇哈，就是一段很特别的，是从113篇到118篇，这六篇诗呢是被称为埃及赞美组曲，啊，然后那内容都是围绕一件事情，就是赞美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篇诗篇是在什么一个背景下被写出来呢？就是说他们是作为在逾越节吃晚餐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唱这些诗歌哈。然后那113篇和114篇呢是在吃饭之前唱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前唱。115篇至118篇是在用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唱啊。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说他们吃完晚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上去啊。那所唱的应该就是这些诗篇啊。所以这是在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哈，这六篇诗哈。那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说这些诗是他们以色列人纪念在逾越节的时候纪念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哈。然后那我们知道所谓的逾越节是纪念什么事情？纪念时代的最后一灾，对不对？纪念时代的最后一灾哈。那时代最后一灾是什么？就是杀长子嘛，对不对？那所谓的逾越节什么意思？就是当时他们听神的吩咐哈，把那个羊羔的血抹在那个门楣上，来，那门楣上，那当天晚上那些天使到每户每家去击杀长子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门楣上的血，他们就越过那一家到下一家去啊，所以叫逾越节。OK， 那所以逾越节晚餐哈，逾越节是纪念他们出埃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那个门楣上的血啊，羊羔的血，好，和长子被击杀被越过的时候是指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复活，对不对？那个羊羔的血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受难，right？ 那我们也知道说，所以以色列人唱这些诗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纪念他们那个逾越节，他们被越过，他们长子没有被击杀这件事情哈。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唱这些诗，对不对？我们唱这些诗是纪念什么？纪念我们的罪不被神所纪念，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个为我们负了这个赎罪哈，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唱这些诗哈。我们没有出埃及，但是我们的出埃及其实比以色列人经历的更大，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个113篇到118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的哈。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这六首这六篇诗，113篇是赞美耶和华的良善。那其实是全章全篇呢一共有9节，每3节一段，一共有3段哈，就是也是非常的工整。第一段是赞美的宣召啊，3次宣召人来赞美耶和华的神的名哈。第二段是对神的称颂，就是至高无比的真神却谦卑自己观看地下的事哈。然后第3段是述说神的作为，神抬举卑微的人，提拔贫苦的人。然后我们看到说，他其实诗人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对不对？还没有道成肉身哈，但是却借着圣灵的引导，就写出说至高无比的真神谦卑自己。他所理解的说，他这位神竟然高高在上，竟然观看地上的事。但对于我们来说，有更深刻的体会，就是说这位与神同等的耶稣基督，他竟然道成肉身啊，谦卑自己，谦卑到一个程度，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并且是以最卑微最屈辱的方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是113篇，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再结合自己的属灵的经历，就可以更加的有更直观更清晰的感受啊。所以这是113篇。那我们具体来再看一下啊，就是全诗呢都是以这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谓的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然后以哈利路亚开始，也以哈利路亚结束。那 中间呢是一个问句，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好，然后所以而且第二段和第三段一共用了7个动词来称颂和述说神的作为，暗藏完美之意。我们知道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哈，用这个7个动词来隐藏这个意思。然后所以怎么说，全诗它的对称完美，结构巧妙，更表达出至高真神愿意谦卑自己的宝贵真理，所以我们都值得我们所有人再三的去读哈。就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结合自己，我们对于如今我们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属灵经历，可以读的时候更加有感受。好，114篇呢，就是被称为逾越节之歌哈。然后它其实是非常短的一篇诗，但是呢，却是非常气势雄伟的一首诗哈，就是主要就描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大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一共有8节，那是每2小节为1小段哈。然后第一小段呢，叙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实和目的哈，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是事实。然后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这是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是吗？就是要他们要归耶和华做他的子民啊，然后要去敬拜他，所以这是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的意思。然后第二段呢，3到4节叙说神大能的作为啊，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这是什么？这个前面是红海分开，是不是？后面是什么？后面是他们从这个旷野要进入迦南的时候，约旦河倒流啊，然后约旦河分开哈、啊，他们进入到那个河西地第三段呢是2个反问句啊，是第二段的反问，说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何倒流？就是为结论制造这个一个高潮哈、啊。然后第四段就是这个结论哈、啊，就是称颂主的全能，因为耶和华是神是主哈、啊。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就是回应第三段的这样的一个反问句哈、啊。然后所以这个应该是当时的这个节期的时候啊，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用于圣殿的崇拜聚会所唱的一首诗啊，就是非常有气势，非常的非常明白简明，就知道就是你读你就知道说他在说什么哈、啊，就是我们要去纪念神的作为啊。这114篇，那我们来看115篇。115篇呢，也是一首崇拜用的短诗，诗歌哈，而且它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起音的方式来唱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它是前后5段哈，一段百姓，一段祭司，一段百姓，一段祭司，一段百姓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是起音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赞美神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会读经对吗，我们读经会用起音的方式哈，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唱诗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诗班一段唱，然后是领崇拜的人在说啊，我们一起来唱，也是用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起音的方式哈。所以这个所谓的起音方式啊，也不是大家拍脑袋想出来的哈，只是有圣经根据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哈。所以当时他们的犹太人也用这样的一个起音的方式来赞美神啊。所以1到8段是众百姓同声歌唱， 好，宣告外邦的神都归于虚无，唯有耶和华是真神。然后第二也是利未人的宣召，那就是呼吁以色列人要去倚靠耶和华。然后这个起完了之后又是应哈，就是百姓的回应，就是第三段十二到十三节，宣告神必赐福他的百姓。然后最后再有一个起，就是祭司的祝福，十四到十五节，那宣布百姓是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赐福。然后最后是百姓的，最后是百姓的回应，然后也是以哈利路亚来作为结束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起因起因的方式的一篇诗篇，也是很有气势。就是看到说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在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是115篇。好，那我们来看116篇。116篇呢，这首诗篇呢充满了这个作者对于神的爱慕和感谢以及回报的心哈。然后整个诗篇只有两首诗直接对神说我爱你啊，这是其中一首。那另外一首是第18篇，大家应该也很有印象，就是也是很美的一首诗哈，就是很多人会去背18篇的一首诗哈。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的内容啊，116篇。第一段呢是感谢神过去的拯救啊，这边特别提到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啊，这是1到6节。然后第二段呢是对神表明自己的心志，就是7到14节，就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啊。然后那虽然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旧约时代，虽然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诗人凭着圣灵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哈，就是讲的说这个救恩，他心里想的救恩有可能是说神对他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救拔，这个可能遭难的时候然后神救拔了他们，但是其实这个救恩也就是指向将来哈，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这个更大更终极的这样一个救恩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里面啊，就真的是圣灵的启示被人所写下来，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写的时候他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他在写什么东西，但是他就凭着圣灵的引导写下了这首诗。那我们现今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很有福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哎，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神在背后掌权，神的意思在背后来指引这些不同的作者写下神的话语哈。然后第三段是肯定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这边有一句话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哈。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句话其实是不是特别明确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些猜测。那绝大部分呢是认为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是说圣民的死，就是说他们的生命哈，这个圣民的就是神属神的人的这个生命是耶和华非常关心的事情啊，就是所谓看为宝贵。所以这个意思大家应该知道说意思不是说耶和华很宝贵让大家去死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应该大家都应该明白。所以一般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圣民的生命啊，他们的生或者死哈，圣民的死啊，就说是耶和华很关心很在意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种解释呢，认为是说这个宝贵哈，就是看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宝贵，这个宝贵的意思是说他小心的监视，他就是他非常非常在意的在看顾在监视这件事情啊。然后那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可能圣民的死，任何一个属神的人他的生命的消逝，他们在这世上生命的消逝，对于神来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也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说就大概理解说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神面前是他看顾的，他小心的，他在意的，就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例子去理解就好了。那还是一样哈，最后也是以哈利路亚作为结束，也是呼吁所有的人都要去赞美耶和华哈。所以这是116篇。我们接着往下看117篇，117篇很特别哦，就是很短哈，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篇诗哈。然后应该也是所有圣经当中，你如果按照说一篇诗是一个章节的话，应该是最短的一章啊，就是这个117篇，就是只有两节啊。然后那其实两节呢，它这两节就是在呼吁世人要来赞美耶和华，可以说是哈利路亚一字的扩充版啊。就是我们知道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要来赞美耶和华，对吗？ 那我把哈利路亚稍微拓展一下，就是117篇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万国万民都当赞美耶和华，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与诚实，这是诠释的这样一个主题哈。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这样的一个结束。所以下次再有人哈，问到你说，可以是慕道友啊，可以是可能刚信主对圣经不熟的人，哎，哈利路亚什么意思？你说我来给你解释哈。是最好的解释，你就给他翻圣经说117篇就是哈利路亚的解释啊。你也可以直接给他解释说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是我觉得说，哎，给他看圣经里面117篇，而且117篇啊，虽然只有两节，但是其实写得很美，对不对？那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字句，我们觉得说因为他大施慈爱哈，因为他的诚实直到存到永远，我觉得用这样一个一篇是来给你的朋友解释什么叫哈利路亚，是挺好的一个方式哈，就是我来给你读一篇诗篇哈，然后这个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啊，117篇。好，118篇啊，就是埃及组合赞美诗的最后一篇哈，就是因为胜利而称谢耶和华，所以这是117篇，是一个得胜的诗歌哈，是应该是在写后，就是说在战胜敌人之后向神献上感恩与赞美哈。然后那写这篇诗篇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君王哈，然后那感谢神在危难的时候拯救了他，并且使他在战场上得胜。那赞美的重点呢是神的信实可靠哈，然后讲到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哈。那结构上来说呢也比较清楚啊，比较简单，就是宣召开始1到4节，然后宣召结束29节，所以就是两个宣召一头一尾，然后中间分为两段，一个是感恩者的叙述，就是他讲他所经历的事情5到21节，然后是22到27节是众民的回应啊。所以所以这是这个诗篇的内容。那这篇诗篇有一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内容在哪里呢？就是在众民的回应那一段里面哈，就是有两句很有预言性，那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个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啊，然后那这个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都被引用过啊，彼得前书有引用过，然后使徒行传里面在4章的时候，当时彼得和约翰在讲道，来有很多人因着听着他们就信了主，来当时就有官长和公会的人来问他们说，谁给你们这个权柄在这边讲这些事情啊？然后他们就有当时彼得和约翰就受圣灵的感动，在那些文士，在那些宗教领袖，在那些官长面前讲了一篇道，然后后面就想说，这些人看出他们是原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哈，然后就惊讶说，哎，他们怎么有能力说出这样的话？那他们在那篇讲道里面，他们就用了这句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啊，就是你们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而且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他如今已经成了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奠基石，就是我们所有信主蒙神恩典得救的人，我们生命的根基都是在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上啊。所以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26节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不好意思，那些百姓不是欢迎他进耶路撒冷吗？他们就有唱这句话啊，他们就说何撒那赞美归于大卫的子孙哈，那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他们当时就用这句话来赞美耶稣基督啊，然后因为他们知道说这是那位弥赛亚 OK， 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啊，很多当时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人也是后来在被审判的时候高喊说钉死他们的一些是同一帮人来着，很多人是同一帮人的，不是说所有的，很多人都是同一帮人的来着。那这个原因我们刚才有解释了，也是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那但是他们也说这个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就是说我们后面如果在读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再读这句话就知道说，哎，这句话是有出处的，是出自于这里啊，就是118篇这里。好，所以这是118篇。那我们 整个埃及组合诗呢，我们就看完了哈。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两篇诗啊，一个是119篇，其实我们刚才问了周五大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花比较多时间哈。那119篇呢，它是一首很特别的诗，特别当然长度是它的特点之一哈。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字母诗。那我们之前读到的一些字母诗，它基本上都是每一节或者每半节以一个字母开头，对吗？但是它这个更特别，它这是一段，它是一段是同样一个字母来开始，就很难哦。我觉得神给诗人特别的智慧，写下这样一首诗哈。然后那每个字母都是八节，每个字母都是八节啊，所以一共22个字母，所以是176节。然后所以全篇的主题呢就是神的话语，它都是围绕神的话语这一个主题来写的，那是用不同的字眼来代表神的话语，从律法开始到命令、法度、训词、律例、典章、话和道，都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出现的。所以每一个字语呢，每一个字呢是一段啊。所以八节是讲律法，八节讲命令，八节讲法度，八节讲训词，八节讲律例，八节讲典章，八节讲话，八节讲道啊。然后然后在这个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在整个176节当中啊，每节都有一个字直接或者间接讲到神的话，除了122节。所以这也是很难得，就是从结构上来说，从这个编排上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首诗哈。我觉得是神给这个诗人特别的智慧和看见来写下这首诗。那诗篇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反复不停的让我们看到是说，就在讲神的话语，就讲神的话语的重要性，神话语的宝贵，神话语的价值哈。然后那简单来说呢，神的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神的诫命，另外一个是神的应许。那诫命是要遵守的，应许是要相信的哈。那神救赎人的目的呢，是要人做他的子民。那做神子民的关键就是什么？听他的话语啊。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说摩西在他去世之前给以色列人反复不停的嘱咐，就是什么？你们要去遵守神的话语啊，你们要去遵守神的话语。那其实做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也是一样，就是从旧约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变化，就是要去遵守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话语哈。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对神话语的钻研，对神话语的了解，以及对神话语的实施，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道半五行哈，然后都是成为信徒经历神的必经之路哈。所以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章是以神的话语为主题，其实这里面也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哈，就是花这样，而且是用这样一个特别的编排，很难得这样一个编排来写出来，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然后我觉得对于神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要花时间啊，我们。也是反复不停的强调，就是说你在这上面花时间，神会纪念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一定是有益处的，所以是值得去花时间的。然后那我们在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借着这个119篇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知识上去了解圣经、right? 那如果你去读圣经，你是觉得说我要去从知识上我记得多少知识点啊，然后这是一个错误的目的。那这个话语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来的，所以我们要从一个说这是关乎我生命的一件事情来读圣经的话语，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所以这是119篇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在我们来看120篇之前呢，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因为诗篇的第120篇到第134篇呢，他这一组15首诗篇呢，是有一个上行之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来的哈。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你如果读的时候，你应该看到说圣经里面小字都会编排啊，都会写这15篇里面所有的诗都会写上行之诗哈。什么叫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在上行走的时候所唱的诗歌。那在古时候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会上耶路撒冷去朝圣，对吗？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当时那个中东那块地方哈，就是它是一个在山上的一个城啊，所以等于说你去耶路撒冷，你一路上就是一边走一边是往上走的，所以被称为上行之诗啊。所以就是你越往上走，离耶路撒冷越近， 就是所谓就是越来越高哈，就是这个上行哈。那对于我们现在实际的应用，其实一个人信主之后要进步，要往上行啊，也是一样的。就说我们可能不会去走耶路撒冷那条路哈，我们也不会说好像我们每次来教会要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一个信徒的灵程就有如登山一样哈，就是要从遥远的米色基甸这些外邦人之地啊，120天开始来归上神，然后一步一步走入圣殿，就是在神的面前啊，来瞻仰神的荣美，到最后的134篇。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一步往上走到神面前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上行哈。然后另外我要再稍微提一下啊，说这个上行它可以是一个整个我们生命的凌晨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从一开始信主到最后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这是一个上行。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单程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单程的，就是说好像如果我过了一开始的这个归主，我就不用再去读这个120篇了啊，或者说120篇里面写的内容对我就没有帮助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小的这种上行的经历，对吗？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天里面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我们心里怨恨谁了，我们忘记神的恩典了。那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这也是一个小的上行的经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上行之事这里面提到这些经历的时候，对他，我们每个生命都有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更成熟更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每天里面也可能经历很多很小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的哈。所以这是再稍微特别提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上行，我们做一个总结哈。然后那这15首诗呢，如果分为就是按照每一节它每一篇它大概的主题哈，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来的，所以它指代的可以指向我们每个信徒都会经历的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归主，这里面有3个主题，是觉醒、保障和平安，分别是对应每一首诗哈。然后后面是试炼、藐视、怒气和倚靠，这也是后面这3首诗的主题。然后是祝福、收成、产业和果子，然后破碎、受苦、悔罪和谦卑，然后到最后的联合，就是约柜、身体和侍奉啊。然后还是回到那句话，就说虽然是这边是用这样一个上行之势的这样的一首一首一首一个方式来展现出来哈，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线性的过程啊，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啊，就不是一个绝对线性的过程。然后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归主、试炼、祝福、破碎和联合这几个阶段，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是如果我现在处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处在其他阶段，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是会有一些重合，然后它是一个多线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其实每篇诗它所讲的内容其实对我们都会有特别的提醒，然后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经历一些重新被觉醒、被提醒，说：“哎，我忘记我的，我已经领受的救恩了啊！”然后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可能经历试炼，我们每天都有可能经历说被神所祝福，然后每天都有可能经历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被神所试炼破碎，然后我们要犯罪，我们要悔改，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我们每天都有可能经历事情，说当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享受我们得到那个与主重新联合的那样的一个喜乐和平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是整个上行之诗做一个小的总结。那我们来看一下120篇啊，120篇就是这个觉醒。那这是上行之诗的头一首啊，是一位寄居异邦的人的他的祷告啊。他说他寄居在米色，正处在极难当中，这极难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造成的哈，所以他求神拯救他，而神就应允了他的祈求。那这个人住在什么呢？恨恶和睦的人当中，和他们许久同住，就跟他们住在很久了哈。假如说住着他们跟他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那如果这个人感到痛苦，为什么还会跟这些人住很久呢？那一种可能推测就是他过去是跟这些人是同样的人，就是他过去没觉得说这些有问题啊，然后可是他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一个属灵的觉醒，所以他想要离开那个罪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写下了120篇来向神祈求哈。所以那有关这个属灵的觉醒哈，其实先知以赛亚也有过一次属灵的觉醒，就是他看到圣洁的主的时候，他就说：“ 我有祸了，因为什么？我要死了，因为我看见了那位圣洁的神，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因为他看到了神的圣洁，他见识到了神的圣洁之后，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所以他向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有一个属灵的觉醒。那任何归向神的道路都是从属灵的觉醒开始的，一个人必须要先看到罪，然后才能想要脱离罪。那这个人祈求的重点就是求神救他脱离哈，如同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得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求神拯救我们脱离罪。当然我们相信在这边所有的各位，我们都已经向神做了那个决志的祷告，我们都做了那个相信，说我是一个罪人，神求你救拔我，我是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这是得救的第一步 right？但是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说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当中也都有可能经历到这个属灵的觉醒啊。当我们陷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可能生命啊、有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我们开始生出那些跟我们作为神的子女，作为主的门徒身份不符合的那些心智，那些想法，那些做法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那也都是一个属灵的觉醒来的啊。然后那当然那个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个决志祷告，那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属灵的觉醒，那没有那个我们其他都是白谈，对不对？都是白搭。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有了哈。但是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需要从意识到说，哎，我是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面开始。那你如果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其他事情都不用谈啊。那啊、还是回到那句话，就说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圣灵的提醒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因为就像前几周我分享的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知道的，我们心里其实是知道的啊。那你要做一个选择，说我要意识到，我要意识到自己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要选择说我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还是说我就这样就 OK 了啊？所以那圣经里面这篇诗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人他的提醒就是说，我要做改变 right？ 我可能以前觉得说没什么，但是我知道当我意识到这是不好的时候，我要开始有一个改变。然后他的第一个改变第一步就是向神求。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同样啊，做一个同样的动作，我们向神祈求，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去做出这样的改变啊。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生命的话语啊，真的是每天都赐给我们。我们就祈求主帮助我们啊，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在你的话语上可以继续去牢牢的扎根啊，然后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不仅仅只是领受就可以明白，不仅只是明白，而且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实际去行出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啊，每天读经的日子，然后不仅仅只是读经的日子，借着这读经的时间和啊我们所花的精力，来帮助我们每天的生命可以在你的面前。啊，充充满满有你的恩待，充充满满有你的带领和你的恩典，也让我们纪念啊，你在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带领和帮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